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古人说，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听名牌不如读好书，知识才是创造财富的力量。钱进黄金屋，带您走入财富的世界。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本书呢，就跟解读财报有关，书名叫做会赚钱的人都这样读财报。我们今天邀请到来宾就是这本书的作者刘新阳。新阳早安。
姐夫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6年前你就出过一本畅销书，叫做操盘人教你看财务报表，对不对？哇，事隔16年再出财报的书，而且你前一本基本上是长销的书，对不对？
是，
那就继续卖就好了。
哦，因为它从 GAAP 改成 IFRS 版本，那我现在注意到，其实现在大家都没有注意到那个 IFRS 已经造成天翻地覆的改变，尤其2007年元旦，大家所熟悉的损益表会出现整个结构完全不一样的状态。大家现在会知道是本业业外嘛，然后营收、销货成本、营业利益，可是2007年我们台湾会跟着全球的脚步一起变成整个结构在重组，然后会变成营业活动、投资活动、融资活动，然后整个的状况是完全不一样的
啊。所以你这本书就是要因应整个会计制度改变之后，我们要怎么看财报这个角度出发，对不对？
是是、
啊、
是。然后因为这本书上它要改成 IFRS 版本其实并不容易啦，所以当时犹豫了好久，那最后下定决心还是写了。
好，造福大家哈，因为你现在也是这个微序数据科技的财务长，对不对？所以我想你对这个财务报表一定有非常深刻的解读哈。而且我想问这个新阳一个问题，过去我们当记者的时候，我们帮财经记者一定要懂得读财报，对不对？那我想问一下，你在媒体当记者的时候读看财报，跟你到产业之后去看财报，尤其你现在又是财务长这样的角色，感觉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对，姐夫提到 我心里面的转，其实具体之后变操盘人，那时候做投资经理人，
是，
然后之后呢，到现在变财务长，就是从被欺骗的对象，到开始呢使用报表，然后这时候不相信报表，见山是山，然后到见山不是山，那现在呢到财务，当财务所实际在编制报表的过程中，你就会发现啊，这个资本市场你看到的东西都不要轻易相信。
你说被欺骗，就是当记者的时候常常是被欺骗的对象。
对对对。
其实我们都有心有戚戚焉啊。我们过去这样当记者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接受到一些讯息，大家都觉得好像我们是被报名牌，好像很多名牌，其实很多陷阱啊，对不对？
媒体都被误会了。
对，
因为呢，你没有足够的强度，你没办法成为新闻。
嗯，
所以那些足够的强度很可能是谎言，可能是真的是大爆炸的新闻。
嗯，
可是媒体基于职守，他必须报道嘛。
是。
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所以很多人会觉得啊，媒体是不是你怎么会？我因为我看了你的那个东西之后呢，我买了股票了，然后那个是不是产生了误差？其实媒体人也是有苦难言啊。
嗯，
那其实当时像姐夫啊，我们也常常去穿透一些表象，去找到那个真相，但是相对来讲就得罪那些公司嘛。
哎呀，其实我也常常被骗了啊，就我们会挖一些事情，但是还是免不了会被骗，毕竟我们不是真正在他们公司，在那个产业里面，所以我才会问你说，哎，你在当记者的时候，隔一层纱在看财报，跟你真正进入产业之后，真正是自己接触财报的，看不一样的什么样的景色？
比如说那时候我们跑营建业嘛，
嗯，
营建业老板很多都在喜滋滋告诉你说啊，未来三年每年赚三块，
是 是，
对不对？
是。
然后我们大家听到就很兴奋，觉得高成长性。
对。
可是呢，等到当操盘人的时候呢，这时候我们就会开始思考，那个三块是什么组成？
啊。
对。那三年三呢，可能是一个常态性的。
嗯。
那等到呢，当了财务长的时候呢，心里就是在想。那这个三块呢，基本上呢，是不是都是有现金流进来，还是说只是表上账上认列，可是你没有实际现金？最明显就是像现在股东会忘记，那很多人呢宣称他赚了什么十几块，结果呢他只发一块钱。
哎，
对
对，这其中必有玄机，对不对？
对，
你讲的也没有错。过去我们也会分析，可是可能没有办法分析那么深入。那你到产业之后，你看到的面又更广了，所以可以更深度的解读这个财报就是了嘛。好，好，那我想这本书，哎，也是你的呕心沥血之作了哈。跟前一本书你刚刚也讲了，重点就因应新的会计制度改变了，所以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讲哈。你觉得一个投资人在看财报的时候，你会建议怎么看呢？因为财报那么多，那但是我们必须要讲了哈，不是每个人都是会计师，每个人都看得懂所有的财报。所以如果以投资人的角度，你会建议说，在看财报的时候怎么样去看，你才能抓到里面的精髓呢？嗯。
先插一句话，因为姐夫跟我讲的东西勾起我对时间的纵深。
姐夫先勾起什么回忆呢？
姐夫讲的问题啊，其实就是这本书跟上一本之间差了快20年。
嗯，
结果我们再举很多的例子，发现中钢已经不是原来大家想象的中钢了。
哎，是过去是纯股的标的，现在
对。
连台塑四宝都发生了。
对对对
对，
就是这个意思。而且风水会轮流转。
对。
对，您还记得2000年的时候，那时候发行重置型基金拯救那个传产业吗？
是是是。
那可是传产业后来火红了一二十年。但是现在你会发现他们的财务的结构已经不像是过去，比如中钢来讲的话，它的负债比急剧拉高。
嗯。
就不是我们大家也心里面想的那个，但是他发的股东会纪念品一样好了。对，那
我们不能只为了纪念品去买股票吧。
是是是是。那要回到姐夫刚才的那个
问题。
那基本上呢，过去呢我们都是比较偏重于资产负债表，过去比较偏重于损益表。
嗯哼。
在 GAP 的时代、IFRS 的时候呢，资产负债表跟现金流量表的重要性急剧的攀升。
哦，怎么说呢？可不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解释一下？因为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对这个不是那么了解了哈。
简单的说啊、GAAP 就是过去的时代、那时候呢，我们都会看损益表，都会讲说啊，今年赚几块啊，未来三年赚几块。
对。
然后呢，因为损益表的那几块呢，之后就会转到资产负债表去，从损益表从 IS 转到 BS，就是资产负债表。那所以当时我们大家都在追求成长性，所以当时的会计的做法会，我们就会说三年赚三块啊，就是类似这种预估。
是，
但是呢，在 IFRS 的情况下，它基本上它的整个概念是用两期之间的资产负债表的价差，
嗯，
来产生损益，
是
倒过来了。
嗯哼，
过去从 IS 到 BS， 现在是从 BS 的差异变成 IS。
嗯，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就非常要注重那个资产负债表。然后第二个来讲的话，现在 FRS 还有一个很重大的特点，就是它的科目一定要去看您的财务报表附注，也就非数字的部分。因为
什么？
因为他现在呢这就是牵到第三个问题。GAP 时代呢就跟我们当年的那个我们大家念的台湾的法律一样哦，巨细靡遗哦，各种税各种条例规定的清清楚楚的。比如我们举个例子来讲，举个实际上的例子来讲，那个半个年期定存应该很常见，对不对？
对，
半年期定存呢，在过去我们就是很单纯的，看到半年期定存我们就把它放到现金跟约当现金科目，就是这样一个选择，叫当时叫做科目。
是，
那现在的 IFRS 情况下，同样的半年期定存，你可以有四个地方可以摆，那可以摆在金融资产其中的一个，可以摆在其他流动资产，可以摆在其他资产，而且这四个方法各家上市公司都有。
那这个代表什么样各不同的意义吗？
这个意义就是说，基本上现在 IFRS 情况下呢，需要判断跟选择，但是它不像过去规定，它只规定一个原则。那这个原则呢，你只要有理，你都可以。有点像我们看那个连续剧美国的英美法一样。你只要能够讲一套道理出来，你就可以去做。
哇，那这样对一般的投资人来讲，我觉得更深奥了。但因为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学过会计嘛，
没错，也不止一般投资人。事实上，我在这个写这本书的之前跟当下，因为而且我在台湾东洋的集团当了三届的董监事，其实我们参加董事会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一堆人其实已经都一堆董监事，即使是他财经专业，也看不太表了
啊，真的、啊。
对，因为这种判断会导致我们，就是一个财务报表很难比较。
是
过去的话，你可以很简单的去做一些现金流量，比如流动比啊、速动比这些的分析，你现在会发现那个比例的基础不一样了、啊。
哇，
那第二个来讲的话，就是大家以为说、比如说我里面书里面有举个例子，但是真实案子，那有一家公司呢，就刚刚以他那个六个月定存的故事来讲，当时呢这家公司账上有10亿元的现金，然后呢在董事会上一个财经出身的说，诶，为什么现在现金不，其实约当现金科目只剩下4亿元，那6亿去哪里了？
是，
然后就后来他们的财会就解释说啊，另外6亿我们拿去存半年期定存呢，那半年期它在哪里？那现金在哪里？他说我们放到其他资产了。他说其他资产不是那个财务报表最底下那一栏吗？他说怎么跑到那边去了呢？然后就你看，连自己专业的人都搞不清楚。
那这样子的变化，我的意思是说，像你刚刚就以定存这个项目，它可以放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来讲，那这样对于我们解读财报上面会不会增加一些困扰呢？
非常多的困扰。所以现在很多的会计师、因为我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除了我自身经验之外，我也去很多的以前的好朋友，他们都在做会计师，因为我大概有现在两个所长都是我同梯跟同班同学。
哇，真的啊、哦！
然后呢，我们其实充分的沟通。现在这个财务，其实连会计专业的人都本身要赶上很困难，
所以他们也还在摸索学习当中。
对啊、
哦，是。所以你这个时候出这本书，哎，不只是解决了一些目前投资人要看财报的一些困境，你可能也解救一些这个目前正在财务界的人一些困扰，可以这么说吧？
其实是这样，所以我在里面花了一点点篇幅，甚至针对比如说十几年前财务报表的使用者一定会很熟悉两个名词，叫做长短期投资，长期投资短期投资。那你现在看报表看不到这两个，那会它已经变化成3到5个不同的会计项目，它中间还有演变，就是叫做杯弓出售这些东西，那一个过渡期。然后呢，现在呢又改成叫做其他一堆，这因为我念不出来的原因，是因为它每一个会计项目高达20几个字
，Oh my God！
所以我们只能成为什么？用英文简写叫做 FVFFV 哦 OCI FVV，
你连间接写都有点困难，对不对？
因为我考过很大的，基本上没有人可以一口气念完20几个字。
哇，好，那今天呢，我们没办法那么困难的会计制度告诉大家，但是呢，我想我们先休息一下，要请新阳啊，从比较简单的方式让大家至少在投资上面可以参考哪些数据。刚刚有特别提到资产负债表未来会很重要，那我们待会就从资产负债表来谈起，到底接下来我们看资产负债表要注意哪些重点呢？
重复用到老。你快乐吗？我很快乐，一群人和我同样的调调。快乐其实也没有什么道理，告诉你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Don't worry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阿福伯啊，
hey，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啊，这么多？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那我赶快去了解。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部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在年代当中，其实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当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
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中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礼拜四前进黄金屋单元要介绍的这本书呢，书名叫做《会赚钱的人都这样读财报》。这本书的作者刘新阳呢，是我之前媒体的老朋友了哈。可是呢，他很早就离开媒体哦，真是一个明智的抉择哈。他转到了产业，转换了跑道，目前呢是微序数据科技的财务长。其实他之前呢也做过经理人哈，这个也当过很多公司的这个副总级的人物啊哈，那也当过这个研究人员哈，是经理人哦，反正他资历非常丰富就是了哈。那他这次出这本书呢，其实呢就是刚刚讲的哈，因应接下来的会计制度的改变哈，到底我们在解读财报的时候应该重于哪重点哈？我想我们今天不可能到教大家上会计课了哈，也上不了哈，所以请新阳来，从这本书里面的重点来告诉我们说，如果是我一个投资人要来做投资，接下来我们因应会计制度的改变要看财报的时候，我们可以从哪边看出一些门道出来啊？你刚刚也特别提到，在会计制度改变之后，资产负债很重要，对不对？那跟我们讲，资产负债表未来要怎么看才能够辅助到你的投资呢？嗯。
现在财务报表基本上就把它资产的部分分成两块，就是流动非流动，然后负债部分也是流动非流动，然后在权益的部分，那权益就是以前的股东权益啦，那基本上我们的资产减掉负债等于业主权益嘛，
是
这个是以前的那个等式，
嗯，
那我们其实呢最比较关心的就是资产是不是真实存在，所以我们就会看资产到底是什么资产，那 IFRS 最大的特点就是你会看到一堆其他，它每个项目里面都会有跑出一个其他，过去呢我们都对于其他基本上大家不太会在乎，可是在 IFRS 里面，它因为它其他，因为它把不能塞的项目都放到其他里面去，
那这样不是更难看到财务表的真相吗？
对对，所以就一定要去翻一个附注。
所以你刚才特别提到说附注很重要的原因在这里，
所以我比较真的也建议大家就是把那个台积电的那个财务报表拿出来看一遍，
当 sample 是不是？
他们做的真的很好。
那我们就从台积电的报表开始讲，怎么看呢？
对，那台积电的话呢，其实我们就会看到，像台积电呢，现在每个月的营收，每年的营收大概3兆元，3兆元基本上是什么数字呢？台湾一年的那个税入税出，中华民国的税入税出大概2兆多，
对，
所以台积电呢，基本上它的规模是很大的。
是，
那大家最关心的东西呢，其实就是台积电的建厂，对，大家会注意到说，那去年。年那个南京厂有赚钱，然后其他的海外几个厂都是赔钱。
对，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注意，刚才讲到附注呢，我们就现在可以去看看会计师的，因为现在会计师有一个意见区，他的那个意见区里面关注的是什么事项，你就会发现他对台积电最关注的事情就是折旧，因为你可以思考台积电现在一年的资本支出是1兆元，
是，
那如果1兆元那个所谓资本支出就大概都是投厂房这些东西。
对，
那如果分5年折旧。分五年折旧的话，它一年就2000亿。那台积电现在一年大概赚不到1兆元，
是，
也就是换句话说，它的折旧其实累计的整个资那个固定资产的折旧，其实会影响它的损益很大。所以会计师把它列为最重要的事项，所以大家每个先翻财报的时候，可以先看看会计师对于他这个公司是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然后像我之前待过那个鸿海嘛，
是，
那郭董。郭董面试我的
哦，你看看，我就说你的经历真的很丰富啊。对，他面试的，我打个岔问一下，他面试的过程是怎么样呢？
哦，那个很有趣，他就在他的办公室顶埔4楼嘛，然后呢，基本上呢，他把我找过去之后呢，然后他们就是他的办公室就是一个大会议室，然后里面大概就是坐了20-30个那个高阶干部，然后他就投到那个投影机上面，然后呢，投影机上面就开始一项问。然后他就问其中最有趣的问题，就是问我说你薪水这么少怎么养家，然后呢第一次我就回答了之后呢，没想到几分钟之后他又回来问我说你薪水这么低怎么养家，这时候我开始有点发毛，然后呢，因为我觉得我刚才答案不是他要的嘛，然后呢，那我又讲一堆之后呢，他又问我说你家里怎么，然后第三次的时候他又跑出说你薪水这么低怎么养家，
那就问，
对，连续这样3次的问题之后呢，我知道我第三次一定要认真，一定要达到，因为前面2次觉得不是他要的答案，第三次我就说我要拼奖金，果然鸿海的特色就是基本上他们说薪水就是要拼奖金，所以就是说这也可以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鸿海他本身呢 他会把人的薪资再加奖金，大概是六四比的比例，然后用这个方式来鼓励大家个人拼、团体拼，然后来，即使是我作为后勤人员，因为财务长算是后勤人员，然后也一样要去遵节费用嘛，
是，
然后呢要如何提升公司效率？所以像鸿海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他基本上财务长底下除了传统的会计跟财务之外，还有一个叫经管部嘛。
哦，
那经管部呢？
这
个经管的威力很大，
是。
那基本上呢，他就是所有的决策之前，经管都要去设算
出来。那你后来在鸿海待多久？
啊，因为郭董去选举，我就走了。
哦，他选举就跟着走啊。他选他的啊，你继续做啊。好，回来讲这个财报，那个资产负债。你刚刚有讲说备注栏以后特别去留意看他，所以以后会计师很辛苦，我觉得他备注栏要写的东西可能会很多。
非常多，非常多。
对对对。
可是对我们来讲一定要看。所以刚才在讲到那个财务报表什么项目比较重要的，什么项目比较重要的时候呢，那我们就是说其实你要先看这几个会影响你损益的重大科目。像如果是制造业，你可能就会注意它的折旧的认列方法。
是。
那如果说是那一般的生技产业，生技产业最重要就是现金流。因为呢你会发现生技产业尤其是新药开发产业，因为我过去十几年大概
如果你也在生技业待过嘛，
对
不对？
我大概主要就是从生技制药产业嘛，有大药厂也有生技公司，然后我也待过申宝吉代学当集团财务长嘛，
是
申宝瑞安药厂嘛，然后呢在那个过程中我们就会充分的发现，其实你只要公司现金流稳健的公司，你就不用担心太多。
所以你要看各个产业的财务报表的重点，即使你看这个资产负债表，重点都要不一样就是了，
不一样，产业特性要搭配
这个还要去了解它的产业特性。你刚才有讲嘛，比如说传产的话，你可能设备的折旧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对
不对？可生技也可能它牵扯到要研发，需要很多的现金，很多的资金，所以现金流很重要，可以这么说嘛？
没错，所以现金流他们就所谓的 burn rate 嘛，就燃烧比率嘛。比如假设要举例来讲，你账上如果还有1亿元现金，你每个月花1000万，那你就只能再撑10个月了。那你会发现说，投资人也很精，然后因为每一次要跟投资人拿钱，投资人就会趁着你快没钱的时候，好像那个要天蚕要变的时候，那时候最脆弱吧。
是是是，那另外有个问题，就是说以前我们过去就读这个财报的时候，很多的投资专家会说，你要去看他的资产负债表哈。那资产负债表当然就是所谓资产跟负债的比率这件事情。那未来新的会计制度之下，资产负债比率还是要跟过往一样这样看吗？还是要有不一样的解读的方向了呢？
要有不一样的解读方向，因为在那个资产负债表里面的那个负债的定义现在急剧的扩张。那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像我们过去会说权益的部分，就资产如果是 A， 负债如果是 B， 然后 A 减 B 之后剩下就是股东权益嘛，
是
C。那现在呢 ，C 的部分呢，我们过去会知道里面可能是普通股或特别股。你会发现现在特别股的部分，绝大多数特别股都被定义为负债。
为什么是这样子定义呢？
因为呢，他会觉得说，如果假设你有固定的给付义务，就是欠钱的。
是是是，因为公司要付利息给这些特别股的股东嘛，对不对？
对，所以现在很多的财报跟我们大家原来想的真的不一样。所以也就必须要特别的小心。所以这本书里面其实也是一直在提醒，就是说连我们自己做产业的，有时候有些老板发行了一个特别股，还以为说可以增加股本，其实不是，他跑到负债去了。
这个当老板要特别小心。那接下来就再进一步问负债这件事情，到底一个公司的负债要怎么解读？因为比如说像科技很多，它的资本支出非常庞大，它可能真的要借钱去做这些投资，可是他做这些投资基本上对他未来的营运来讲是有利的。可是有人说，负债如果太高啊，其实会影响到公司的经营。那怎么去解读这个负债这个东西，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来解读一下，了解一下呢？
这个分两点，第一个的话，产业特性不同，它的负债比率会不一样。比如像我们建设公司、航运股这些，他们的负债比都很高，金融业也是如此。对，因为金融业基本上就是从吸收大家存款之后放出去嘛。
对，
这些动辄那个负债比率七成九成都常常见，航空业也是如此。